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1到28节，奉主的名。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这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然后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真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罗牧师讲到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段之前的21节之前的13节到20节，这里讲到，因为从此21节讲到耶稣才指示门徒他下面要去承受的事情。那所以说前面我们来复习回顾一下，前面讲到耶稣在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水都是甘甜的，但是有不少的偶像在那里，是黑蒙塞的水下到来的那个非常甘心的雪山水，直接都可以饮用的地方。他就问门徒们，到底人怎么看我我是谁呢？那有门徒就回答说：你是这个已经被砍头的施洗的约翰，你是古时候的以利亚，你是耶利米，或者是旧约圣经中其中的一个先知。那很显然这段圣经很容易引起人误会，人以为是说基督教也讲轮回这个是耶稣是被某个先知投胎，可是这个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只相差半年的时间，所以说他们是同时存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所以说不可能。所以从这一点上否定基督教是说有轮回投胎的说法。在他这里讲的这个你是先知中的一位，当然是指每一个先知有他的能力，有他上帝给他的承受的使命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发出上帝要他们发出的声音。很显然他们是说就好像是耶稣身上看到了这些先知的这种能力，这种的使命，所以说那些老百姓就看待耶稣就是某个大祭司再生那样子的来看待。那在此时此刻呢彼得就非常精确的指出耶稣，你是基督，你是王，你是受膏的王，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就是真神啊。当他宣告了这件事情之后，耶稣非常的满意他非常肯定是说：彼得啊，彼得，你这个话不是从人来的，这不是从血气能够明白得了的，一定是上帝指示你的，圣灵感动你了，所以说你才能够意识到我是基督，我是永生上帝的这个儿子。可是呢，彼得听到耶稣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后面他说你是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人，你是彼得，你是那个石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石头上。彼得就又就飘起来了，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教会的根基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在这个时候其实没有理解到，实际上耶稣讲的是你宣告的这个真理，这个信息，我是基督，我是永生上帝，而你的信息，耶稣自己才是那个磐石。彼得就以为我就是那块磐石，所以说我又是受上帝指示能够明白上帝能够认识到这点的人，所以说的话 他就非常的这个自信满满了。这也导致到后面二十一节开始的时候这段话里面，彼得为什么会听到耶稣说宣告说我将要去到耶路撒冷，受到祭司长啊、文士啊、这个长老们的苦害，并且要被杀，而且还要复活，第三日复活。彼得第一个反应是拉住他，拉到他 边上去，偷偷的跟耶稣讲不要让其他的门徒知道，因为他跟他说，英文怎么说呢？他说 God forbid it, Lord, 就是说中文翻译是说你万不可以这样做你万不可以这样万万是不可如此这一件事情不会临到你身上。其实彼得在这段话里面就好像是叫奉天承运王帝诏曰，好像是他在宣告这个上帝的旨意，告诉耶稣说不会的上帝绝对不会同意这件事情的不会让你去受苦的，不会让你去耶路撒冷受苦的，不会让你去受死的同样也否定死了之后三天复活。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因为他前面受到耶稣的称赞，他这个劲头，他觉得自己领受上帝指示的这个劲头还在，他才会这么冲动的一下子就否定耶稣他所宣告他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他忘记了耶稣前面讲说你这个话是从上帝而来的，可是他没有说你之后从今往后你以后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你这是在认识我的这件事情上上帝指示你，你超越了人的这种这个血气的这个认知，并没有说你以后一辈子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从上帝来感动来的。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彼得就很容易犯，就是彼得犯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也会犯的。所以说我们从今天从这个彼得的身上去学习一个功课，怎么样在受到称赞之后更加的小心谨慎，不改骄傲，不改这个指着上帝的名义来发誓赌咒说这个话是从上帝来的上帝绝不同意你去这样子做，但却把耶稣的话否定了。耶稣说我去耶路撒冷，我会受到这些人的逼迫，我会受苦，可是呢彼得主次颠倒了，他主仆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主人说的话他否定了，那么很显然他的地位就岂不是替代了耶稣了吗？所以说耶稣倒过来说，撒旦你是个阻挡者，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此时此刻是体贴了人的意思，你却奉着上帝的名义说，你其实没有体贴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上帝差遣我来到地上，不只是传道，不只是说这个行神迹医治病人、赶鬼，我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人去受苦，为人去受死，甚至借着这个上帝的能力。要从死里复活，我要完成这个上帝救赎人计划的每一个步骤，你今天却奉上帝的名义说这个事情绝不可能临到你。所以说很显然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成为是上帝的儿女，如果说你在祷告当中，你在读圣经当中，你在听道当中，甚至你听到上帝某一些的旨意，或是你得到了上帝的认可，知道了上帝的称赞之后，你会让怎样的对待呢？甚至于说你如果个人没有听到或是没有领受到上帝的心意，结果呢上帝透过这个牧师的口对你表示了这个赞赏和称赞某些地方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很肯定，然后你就想啊，对呀、啊，你看，上帝透过这个牧师的口告诉我，你看我做的多好，我说的话多厉害，好像我就成了这个上帝的代言人，马上成了先知，这个福音的使者，然后就开始就膨胀了，或者说觉得好像被这个赞赏这个被举到了空中了，然后倒过来觉得哎呀，有时候倒过来的时候反而要提醒牧师说，哎，牧师啊，这个事情你说的这个话不对哦，按照我从上帝那里来的感动不是这样子的哦，啊，那就很糟糕了，牧师都不该这样子夸口。那如果信徒是得到了上帝的称赞，或者得到牧师的这些称赞之后，如果觉得倒过来之后反而是说倒过来要教导这个上帝的仆人啊，你说的你所做的啊都没有我告诉你的正确的话，那就跟这个彼得在耶稣面前所做的这个错误是一样的，会产生。耶稣不但说彼得你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摸到上帝的心意，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因为耶稣除了非常警醒时时的祷告，在圣灵的这个指引下，他所说的话、所做的比喻、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只有耶稣才能够显示出他所说的话不能有错误，他所做的事情不能有错误，因为一旦有错误他就显出人他就有原罪。所以说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必须是承认耶稣所说的话不能够有错误，所要去做的事情不是出于人的意愿，乃是出于上帝让他来到地上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当彼得否定耶稣所说的话，所宣告他要去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就否定了上帝的旨意。否定了上帝的旨意，怎么彼得所说的话怎么又是上帝的旨意呢？是不可能的。那上帝在，所以说耶稣在此时就特别的严厉的这个指责责备这个彼得所说的所说的这个错误的事情，直接跟他说你就是傻蛋来抵挡，你是想要绊倒我的，绊我脚的，你想要尝试阻止我要去耶路撒冷城市的事情。不但是说耶稣讲了这个话，耶稣把这个话更大扩大了来讲，对于所有跟随他的人，包括这些使徒们，他说所有跟随我的人，你们都会要舍己，你们都要像要背起十字架，虽然你们没有背得像我这么大的十字架，因为全世界能信他的人的罪都归在耶稣身上的这个十字架没有那么大，但是你们要背起你们自己那个小的十字架，也就等于说基督徒会受苦，跟随耶稣的人会受苦。然后呢，有一些人有特别使命的人，他们会因为传福音，因为耶稣的缘故而整个殉道，会因为耶稣的名而死，不是因为人犯罪自己犯罪而死，不是因为不小心吃错了乱吃东西然后让你血管堵塞然后得了心脏病脑梗而死， OK， 这跟耶稣没关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你们要丧命得到生命是因为他，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别的是自己人为的软弱和错误造成的死亡，跟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人自己 种什么收什么的一个结果而已。但是那些，特别是你像所有当时的这个十几个这个使徒们，犹大上吊死了之后，又补上一个，补足了十二个人，包括第十三号使徒，万邦人的使徒被称为保罗，没有一个不是因为传福音传道而殉道。那在历史历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当中，同样的有很多人殉道，当代也有很多的人殉道，但是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殉道。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在地上的时候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会与你们同在，我会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苦难是普遍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定会承受的，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那所以说刚才有个诗歌里讲到，是回应的诗歌里面讲到十字架的这个受苦，这个十字架是基督徒写为宝贵啊，写为这就承受这个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一件事情。跟随耶稣要背起十字架会舍己，甚至某一些特殊的人，有特殊传道使命的人，甚至会殉道，然后好像被那个什么浇奠，浇奠了之后，一粒种子在地是死了，长出许多的籽粒来。因为某些人不是在地上，我刚刚昨天才开到一片的这个一片的见证，是一个姓陈，叫陈伟明医生的。他跟他的太太认识也是上帝的安排，然后他们刚结婚几年之后就有三个孩子。当他的丈夫准备要全时间出去医疗，就是说他们医疗去这个宣教的时候，毕业了要准备成为医生的时候，就发现去医院检查得了白血病。这对夫妻非常的敬虔，也带领自己的孩子非常敬虔，可是当时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安排他们结婚，已经赐给他们第三个孩子还在怀孕当中，就发现丈夫得了陈伟明就得了这个白血病。后来治疗一段时间也没有被救过来，那他在治疗期间还是做见证，还是有租了诊所，还是在尽他自己的能力在做事情传福音。所以说变成是后来就是说这个陈太太就自己一个人要找工作，教书的工作，然后来养育三个孩子长大。那他的先生有个心愿，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不要因为他的去世信仰受到挫折，反而要让他们敬虔的生活，继续的传福音。因为这样的这个故事最近就在福音中心的这个杂志上被刊登出来，这篇见证，这个叫陈妈妈的有一个姐妹去采访她。基督徒受苦，而且这个陈医生他说要从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所承受的这些痛苦中所表现出来的忍耐也好这个不埋怨也好，来在他的亲友当中见证。所以说在他去世之后，这些亲友们很难信耶稣的这些亲友们，因为开导这个家庭在面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党机这个男主人去世的一个状态底下，还是坚守他们的信仰。所以说这些亲友就一个一个的后来都接受耶稣，不在亲友当中，当然在他们聚会的教会在社会当中继续，这妈妈和几个孩子都是 很好的见证。受苦是所有的基督徒必定会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都会承受的这个小的十字架。但是很稀奇的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之前也好之后也好，都会读圣经，都会读这个福音书，都会读到耶稣说会有苦难，会为我的名受苦的。但是人因为认识耶稣得以有机会跟从耶稣，因为这发现是一个极大的这一个奥秘被解开，上帝创世以来的这个救赎的奥秘被人认识，人发现人所承受的这个救恩是永生的救恩，是比地上这几十年的人生要来得更加的宝贵。所以说我们反而是说在世的日子是为更好的珍惜这几十年的时光，怎么样使这几十年的时光更好的被神所用来成为一个有更大功效，不但自己也能够影响自己的家族家庭，也能够影响周边我们上帝给我们有机会认识的人。但我们在这个传福音或是说向人见证的事情上口才所能够在的这个比重很轻。更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做时机，要认清上帝给的一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另外一个叫内容，你讲的内容一定要是完整和精确，你讲错了内容你时间再对也没有用。可是呢，如果你讲的再对，可是时间点人家还没有被预备好，上帝好像还没有把这个人的心预备好，他的心还是很刚硬的，像钢板一样的，你一撒下去的种子它不是一片土吗？没有松开来实心的没用，那个种子下不到它里面去。所以说时间跟内容配合你自己的这个在人面前的这个行为，才能够使这个见证起到一个最最明显的功效。那人也不会因此而真正的会失望，因为你一旦见证了之后就会有结果出来，而且在不是在人的时间里面，而是在神的时间里面去成就的。彼得呢所犯的错误呢，是因为得了耶稣的称赞之后，在不恰当的时间里面，也是不对的内容跟阻挡耶稣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说的话他两样都错了，因为他不只是扮耶稣他的这种的这个态度和说话，如果旁边的这些门徒们听到了之后也会受他的影响，因为所有其他的门徒都听到耶稣在称赞他，说你的这个刚才宣告的这件事情是从上帝来的，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还好这个彼得至少把耶稣拉到边上去没有让旁边的门徒可能同时听到他跟耶稣所说的话，但是他自己在把耶稣拉到边上去的时候却是很肯定的说，上帝绝对不会让你去经历这样的事情。前面是100%的称赞，到彼得讲了这个不对的话的时候，耶稣是100%的把他的这个阻挡他的这个行为和说话变成了100%的批评。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是对，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他 很清楚的啊，没有用模棱两可的回答来安慰彼得，反而直接的指出他说错了话，没有体贴我的啊，没有体贴上帝的心意。我甘愿承受上帝的使命来到地上受苦并且要受死，你却啊不赞成，因为自己心里面不赞成，所以说呢还说啊上帝不会同意你的啊，就是假借什么，就是假传圣旨，把耶稣的这个地位一下子否定了，好像耶稣所知道的事情还不如彼得来得多，还来得正确。在面对这个世界上面的这各样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名利地位啊，和面对啊，因为信耶稣会遭受人的这个排挤，因为你想呢，在中国的话，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你能够入党吗？你不能入党，你怎么升官发财呢？对吧？还好你在美国信耶稣的话，没有人会因为这样子轻视你。如果你在回教徒国家啊，回教徒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信耶稣呢，你不但不能够升官发财，你连小命都丢可能会啊。所以说我们生在北美，能够在信仰上能够自由的去敬拜上帝，其实这已经是一次很值得一个感恩的事情。你应该上一代的基督徒们在中国的时候，多少人遭受逼迫啊，被关押，他们没有关押受的这个棍棒，放弃自己的信仰。当坚守的时候，当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当然很多人也死在牢房里面了，被折磨致死了。那被放出来之后，他们上帝就更加的重用他们啊，所以说在各大城市里面，在中国，不但就是说被关押的、被打压的这些基督徒，不但人数没有增加，反而一旦开放了之后，才暗地里面，在那个受苦的年代里面，信的耶稣的人更多，翻了多少番了？如果解放前是100万还是50万，解放之后，后来到开放之后，发现现在几千万基督徒。越是如果是真理，如果是上帝的同在，越在逼迫受苦当中，越能够写出那个不灭的火。很简单的说，每一个基督徒必定要有一定的受苦，因为受苦才能够检验出你的信仰是口头上的呢，还是能够经受得起打击的。因为顺风顺水的这个信仰，这个很容易夭折的，说穿了，只有经过这个某些一定程度苦难的这个检验熬炼之后，才显出我们的信仰是啊，有些可以说是坚不可破的。那样子这样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信仰能够坚守，在苦难中也能够坚守的时候，也能够对得救的这件事情，将来会承受上帝会应许给我们永生的这些更加有把握啊。所以说苦难虽然不是我们啊甘愿去受的，但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去查验上帝的这一个美意在后面。因为耶稣要我们走的是他跟他一同的这个路，所以说叫跟随的路。他走过的路径，前面的荆棘耶稣已经可能帮我们开了， 可是你在踩上这条路的时候，荆棘可能还会回头扎你一下，这就是我们承受的经验。然后耶稣走过的路已经避开了所有的陷阱流沙，然后你如果跟定了他的脚中啊走的话，最终就能够达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所承受的啊这个所谓的彼岸，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刚才在想一件事情，这个死的事情啊，承受这个舍己舍命的事情，我就想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两个人好像是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一个叫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直接火车火马被接上天空之后，他的那个袍子啊掉下来给他的继承者啊以利沙。可是很显然的，这个无论是以诺也好还是以利亚也好，他们的物质的身体怎么能够承受这个灵界的这个灵的空间呢？所以说他们这个身体虽然没有经过可能疾病死亡或是意外死亡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的身体也必定是什么呀，从物质的身体转化成为灵的身体，有一个退化，一个蜕变。所以说当基督徒以后的生命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今生如果我们还没有见到耶稣在空中显现把我们提走的话，我们会承受这个肉体归回到尘土 OK 这件事情。可是当耶稣在空中显现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被提上空中，直接被提上去的时候，你这个物质的身体不可能进入到灵界去的，物质的身体不能够超越时空的，所以说你的物质的身体也要叫退化，就是转化成为一个。可是这里面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物质的身体会不会受痛苦，我想应该不会吧没有经历过哈。那除非在我们这一个时代主耶稣就再来了，在提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经验到。那基本上如果在我们这个活着的时代还没有来的话，我们还是要经历这个，也许是疾病啦，也许是心脏病啦，也许是癌症啦，或者是某一个疾病或是病毒啊，包括像今天这个发生的冠状病毒一样，总有一条途径我们要遭受这个灵魂离开我们身体的那一刻 OK 尘归尘土归土啊。牧师也举行了不少的丧礼，然后这个体会很深，每次都拿泥来啊撒在那里的时候，就知道人的肉体真的是很有限，然后灵魂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宝贵的，而且灵魂能够归回到灵魂的牧者，灵魂能够回家，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时候个人要照个人的行为啊，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报应中文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是啊惩罚，比较负面的，但实际上这个报应更多是双面的啊，是一个双性的。当然敬畏上帝的人，靠着耶稣的血得救的人，他们已经承受的总是要承受永生这件事情。那当然没有耶稣的血遮盖的人，没有在耶稣的名保护下的人，他们也只能够承受他们自己，因为你回不去的地方其实就是地狱，回不到上帝的这个保护的或是说这个同在的范围，其实就是圣经中描述的地狱。那地狱是像火一样的啊，所谓的地狱的火就是让人干渴难忍的受苦的一个极大痛苦的地方。那灵魂因为是有知觉，不是说你的物质的身体碰到火啊 被烤焦的那个有那个神经的痛觉，就是灵魂也会有愁烦愤怒，在圣经中描述有痛的感觉，受苦的感觉。这个行为不只是说一种的人的这个道德行为，这种行为更像是一种选择，一个取向。你选择的是耶稣这个行为，有没有选择？有啊，我选择接受这个水洒在我身上，奉耶稣的名受洗。我选择接受耶稣的身体的宝血为我流，接受的圣餐。我选择开车去教会，像现在是说我打开这个音频来听到，来敬拜上帝，这些都是行为，不只是说我行善积德，做好人做好事啊，给那些穷困的人吃的喝的，不止这些行为，还有一个是信仰属灵的行为。信仰属灵的行为叫做因信称义，道德的行为只能叫人得赏赐，却不能够承受永生啊！这是新约圣经特别提示的啊，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如果因行为称义的话，不用信耶稣，不要有信仰的行为，你也可以得救。很多的这个佛教徒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信徒也照样可以得救，如果因行为的话，这个道德行为的话，所以说道德行为不能够使我们承受永生，但是在信仰上面的选择行为是让我们承受永生，因为你表达了对耶稣的相信和接受。好了，我讲的反反复复的讲了不少东西，不知道你们领受了什么。我今天也没有很清晰的把自己想要讲的最核心的东西好像归纳出来，不过让你们自己体会吧，你们能够听到多少就听到多少啊，听不到也不关我的事。我讲完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去学习，纵然得到你的称赞，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越是得到主你的称赞，越是要小心自己以后的言行，不要贸然的开口，不要贸然的去把主次颠倒了，不要贸然的去奉上帝的名义却说了这个体贴人的话，违背了上帝旨意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跟随他的人会有因信仰而来的苦难，当我们承受的这些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开到盼望，开到主你自己的荣耀，开到主你自己的奖赏和赐福，因为你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精炼，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光彩，也有跟耶稣基督同走一条路，跟随他的这一个馨香的基督耶稣馨香的气息从我们身上可以少许散发出来。我们是一个瓦罐只有在瓦罐破碎的时候，那藏着的香气才能够飘逸出来。当然我们瓦罐是完整的，也至少要打开那个口，使人能够闻到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芳香，以至于被新引来能够接受你的救恩。你赐福我们，使我们的心之意念能够在一个警醒和谦卑当中，苦难熬炼我们更加的卑微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发现有这种忍耐的时候，才知道不该违背主你自己的旨意，成为一个在苦难的经历当中让我们去熬炼出信靠和顺服的这个品质。谢谢你， 你背了那个大的十字架，你承受了这个永死的痛苦，却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救赎救恩之路。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坚固我们在苦难中学习刚强，也能够开到你指引的这条路。我们在行在其上，能够避开陷阱，避开流沙，避开荆棘。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